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上个礼拜我们看到耶稣家乡的人，他们对耶稣有一个错误的认识和错误的了解，他们看见耶稣的智慧和耶稣的异能，不能否认耶稣教训人带着权柄，也不能否认耶稣医病赶鬼的工作是一个大能的工作，但是他们在质疑耶稣做这些事的来源的是从哪里来，是不是从神而来的能力的同时，他们却因为耶稣是他们本乡的人，他们知道耶稣从小就看见他成长，也晓得他的家人，所以他们就选择拒绝了耶稣。今天我们要看到对耶稣第二个错误的认识，那就是当时在加利利管辖加利的一个分封的王希律。希律他对耶稣也同样有一种错误的认识，他听见耶稣所做的事，他就做出一个结论，他说耶稣乃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等等我们就会详细的来看为什么他会做出这样的一个错误的结论。但是施洗约翰他的死亡乃是因为希律娶了他兄弟的妻子，施洗约翰责备他，他做这样的事情违背了神的律法，而希律心里面因此产生仇恨，他想要把施洗约翰杀了。最后因为一个特殊的事情发生，于是希律他为了守住他自己的诺言，他就把施洗约翰杀了。所以施洗约翰之所以会死，是为义的缘故受逼迫，不是因为他自己做了任何的错误的事情，或者说他犯了罪导致他的死亡，乃是他忠心的来尽神给他差他来传道的工作，以至于他被杀害。所以施洗约翰就成为日后所有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的楷模。耶稣早在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一开始讲到神国度的子民所应当具有的品格，也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八福。这第八个福，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所有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也都要受逼迫。不但如此，施洗约翰成为一切耶稣门徒的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的楷模。施洗约翰我们看见他是旧约先知所预言的为弥赛亚预备道路的那位弥赛亚的开路先锋，所以在耶稣开始出来传道之前，圣经福音书是记载施洗约翰的传道，所有四卷福音书都是以施洗约翰的传道作为耶稣传道工作的开始。因此施洗约翰的传道是耶稣传道的先锋。然而我们今天会看到施洗约翰的殉道，他的受难也成为耶稣受难的一个先驱。所以我们看见十四章一开始说那时，这个那时是一个很不紧密的一个连接词，就把今天这件事跟上次十三章最末了耶稣被他家乡的人厌弃的那个事件联系在一起。所以很清楚，我们说从十三章到十七章，作者主要是按主题来把这些事件安排在一起，不是按时间发生的先后次序来安排这些事件。所以不但耶稣家乡的人拒绝了耶稣，我们今天看见当时管辖加利利的分封王希律 拒绝了耶稣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这也就指向耶稣将来要被整个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以及所有的当时的犹太人所拒绝。那这里提到分封的王希律，这个人到底是谁呢？我们在第二章看到，当耶稣降生的时候，那时候是希律作王。那一位希律，我们通常称他是大希律，也就是这里这位分封的王希律的父亲。大希律王在第二章我们说，他是一半犹太人，一半以土买人。以土买人就是以东人，以东人是这个以撒的两个儿子，其中的一个儿子叫做以扫，以扫的后裔就是以东人。所以这位大希律他是一半犹太人一半以东人的混血。他在主前40年就被罗马帝国封立作为犹大王，也就是管理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大王。到了主前4年他就死了，但是在他死以前，他就把他的领土整个巴勒斯坦地分为三份，经过罗马政府的同意，就由他三个儿子分别来管辖。在马太福音第二章我们就看见，大希律王死了以后，撒玛利亚跟犹大这个地区就交给他的一个儿子叫做亚基老来管理。这位大希律王有很多的儿子，他有10个妻子，所以生了很多的儿子，但是这个人非常嫉妒，所以呢他的一些妻子跟儿子都被他杀害。只要任何人他怀疑你想要侵占他的王位，他就会把这个即使是自己的妻子跟儿子都会把他杀了。那么所以这个撒玛利亚跟犹大就被分给他的儿子亚基老来管辖。加利利海东边，也就是底加坡利那一块地方，就分给他另外一个儿子叫做菲利来管辖。而加利利和比利亚，也就是约旦河东啊，就是在约旦河跟死海之间的约旦河东，这个比利亚这块地区跟北边的加利利这块地区，就是由另外一个儿子叫希律安提帕。这位希律安提帕就是这里所说的分封的王希律，他管辖加利利跟比利亚这块这两个地方，但是他并没有被罗马政府授予王的称号。所以这里我们马太福音称他是分封的王是对的，是这个所谓的分封王并不是指他像他的父亲一样做整个巴勒斯坦的犹大王，他只是在这个加利利跟比利亚两个地方他管辖这两个地区，而他的权柄是非常有限的权柄。那么这一位希律他听见耶稣的名声，我们看到在前面第二章对不起，不是第二章，第四章，耶稣他出来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走遍加利利，他在各个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于是从叙利亚北边就有许多人把害病的被鬼附的人带到他那里，而且又有许多人从加利利从底加波利从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都来跟随他，也就是说都来到他那里，他们都要来寻求他的医治和帮助。所以耶稣的名声因为他在加利利各地传道，所以早就已经传遍了加利利地区。而在耶稣传道期间，这位希律安提帕他大部分的时间是住在加利利海西南沿岸的一个城市叫做提比利亚。今天在以色列如果你去，这还是一个很大的城，提比利亚城。所以当时希律安提帕是住在这个提比利亚，所以耶稣在加利利传道的消息 耶稣所做的一切事情就传到他的耳中。当他听见了，他做出一个结论，他对他的臣仆说，这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我们知道在第十三章的结束，我们刚刚说了，耶稣家乡的人他们也同样听见耶稣的教训，他们明白耶稣的教训带着权柄，是以智慧来教导，他们也看见耶稣医病赶鬼的工作是带着神的，是带着大能的工作，所以他们称之为智慧和异能。当耶稣家乡的人看见耶稣这个大能的工作，他们首先就质疑耶稣这样的智慧跟异能的来源。上次我们已经说了，原因是因为申命记第十三章摩西的律法吩咐以色列人必须要具有分辨力来分辨假先知，因为在申命记十三章说假先知是有能力行神迹的，所以在那里说，如果有做梦的和先知起来引诱你们离弃耶和华，虽然他们所行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就表示说这些假先知是能够行神迹奇事，所以并不是能够行异能的人，能够行神迹奇事的人都一定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为什么耶稣家乡的人他们就首先质疑耶稣的智慧跟异能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来源是来自于哪里呢？其实今天也是一样，今天其实很多基督徒非常的无知，我们就把所有只要是超自然的工作，超自然的一些工作的现象，我们都把它归注于是神的工作，或者说甚至把它归注于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其实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就已经严严地告诫他的教会说，凡灵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灵是出于神的不是。他说因为世界上已经有很多假先知出来了，所以能够行神迹奇事并不足以证明这个人就是神的仆人。不但耶稣家乡的人他们要分辨耶稣的能力的来源是从哪里来的，今天我们也同样必须要分辨。所以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的最末了，耶稣就提出警告，他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因为他们外面披着羊皮，里面是残暴的狼。这些假先知他们也能够行某种的神迹奇事，但是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基本上跟这些行神迹奇事的人所行的神迹奇事最主要的不同在哪呢？他不是只是一个行神迹奇事者，耶稣不是只是像那些人能够行一些令人赞叹的好像超自然的一些工作，耶稣所有的工作，他的医病和赶鬼乃是记号。我们上次已经说了，记号是一个 sign 或者说是一个指标，也就是说耶稣所做的一切大能的工作是来做一个指标，使人借着看见这些耶稣的工作就指向这位行神迹奇事的人是谁，指向他乃是神，指向耶稣真正的身份。所以拿撒勒人他们要分辨耶稣行神迹奇事的能力的来源，但是他们却没有从耶稣所行的神迹看见耶稣是谁，就说这个耶稣的神迹对他们来说没有成为一个指标，让他们能够借着耶稣所做的事来认识耶稣是谁，所以他们就拒绝了耶稣。那我们看见今天这段经文，西律安提帕也听见关于耶稣所行的这些大能的工作，他做出什么结论呢？他说这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因此他认为耶稣所做的大能的工作，这些异能是因为 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能够有这个大能来行这些神迹奇事。希律做的这个结论是很有趣的，他认为耶稣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死里复活这一种概念是反映出在耶稣那个时代一些不同来源的信念，也就是说有一些不同的宗教的信念都相信有所谓的死人复活。但是这里希律王，这位希律安提帕的分封的王，他为什么会有这个死人复活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呢？最可能是来自于法利赛人。法利赛人相信有死人复活的事，所以在《使徒行传》第23章，保罗被罗马百夫长，被罗马的千夫长捉拿，其实是为了要保护他，然后就开庭审问耶稣。于是耶路撒冷一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和犹太人就来到这个罗马的法庭，他们要来提出对耶稣的控诉。保罗站在那里看见这个犹太人来控诉他的犹太人当中有一半是法利赛人，一半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就是当时这个祭司的家族里面的贵族的身份，所以呢祭司长啊大祭司都是属于撒都该人，而法利赛人是属于文士拉比，也是宗教的领袖。所以使徒保罗看见有一半撒都该人一半法利赛人在来控告他的人当中，他就站起来说，他说我今天站在这里受审问，就是因为盼望死人复活。当他这么一说，因为他说我是法利赛人，所以他说今天我站在这里受审问是因为盼望死人复活，因为他认识耶稣，他遇见了复活的基督，所以他提出关于死人复活。于是当时立刻全场大乱，因为法利赛人相信有死人复活有天使，可是撒都该人却不相信有死人复活也不相信有天使。所以这里大希律他认为耶稣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这个死人复活的信念可能是基于法利赛人的信念。但是很有趣的是，他说因为耶稣是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异能会从他里面出来。事实上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第10章第41节，那里说施洗约翰传道的期间他没有行过一个神迹，因为约翰福音第10章，耶稣由于法利赛人的反对，他就退到约旦河从前施洗约翰传道的地方，那里的人听见耶稣的教训，看见耶稣所做的工作，他们就说施洗约翰从来没有行过一个神迹，但是施洗约翰指着这个人所说的话都是真的。所以显然施洗约翰传道期间从来没有行过任何的神迹，而希律却说耶稣的大能是从死里复活的约翰从他里面出来的大能。那这个跟死里复活的思想可能是联系在一起，因为他认为耶稣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他就把耶稣行神迹的能力就付诸于是这位从死里复活的约翰所得到的一个新的能力，也就是这位从死里复活的约翰就被神赋予一个新的能力，以至于他现在可以行这些神迹奇事。但是约翰自己本身在世的时候却没有行过任何一个神迹奇事。不过我们从接下来叙述约翰为什么会死的原因，我们就可以看见希律做出这个结论其实也就反映出他良心的不安和他心中的害怕。所以接下来作者就给我们插入一段倒叙，也就是说来回顾过去发生的事情，来解释 施洗约翰的死亡。既然耶稣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施洗约翰是怎么死的呢？所以作者这时候就插入一个倒叙，回顾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导致施洗约翰的死亡。所以我们看见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起先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这里提到希律的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希律这个安提帕，他第一任的妻子，也就是他原先他所娶的妻子，其实是一位公主，是亚拉伯的拿巴提人的国王亚里达的女儿。这个亚里达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使徒保罗说他在大马士革或者说大马色受逼迫的时候，人家把他从城墙上坠下来，那时候亚里达就在那里做王。所以希律安提帕的第一任妻子是一个公主，是亚拉伯人的一个国王的女儿。但是呢，希律安提帕就把他这第一任妻子休了，因为他去罗马的时候见到他的嫂嫂，他就勾引他的嫂嫂，因此他把他自己的妻子休了，就娶他哥哥腓力的妻子希罗底。希律这样子做这样的事情，其实在政治上是很危险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第一任妻子其实是亚拉伯人的国王的女儿，也就是说是一位公主。所以确实几年以后，他的岳父因为痛恨希律加诸于他女儿身上这样的羞辱，所以他就攻打希律，而且把希律打败。但是这时候希律就去向罗马政府求救，以至于希律就借着罗马政府的帮助才得到拯救。好，所以希律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把自己的妻子休了，然后娶他的嫂嫂做妻子。我们知道施洗约翰当他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第三章，他所传的是悔改的道，他呼召人要悔改，原因是神的国近了，也就是神要实现他理想的君王统治。最后这个神国度的实现，神要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神要施行最后的审判。所以施洗约翰说，神的国近了，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因此他传的是悔改的道，同时他也要求人要结出悔改的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在施洗约翰的时候听见他所传的道，就到他那里承认自己的罪，接受悔改的洗礼。其中有一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也到他那里去，施洗约翰就非常严厉地斥责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你们要结出悔改的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悔改不是只是嘴巴说，悔改也不是只是心里面非常懊悔哭得很痛，真正的悔改是一个意志的转向，是定义要弃绝罪，转离罪，转离自我，转向神，这是一个意志的抉择。所以当一个人做出这样的一个意志的抉择，定义要转离罪，定义要转离自我中心而转向神的时候，就会带出生活行为的改变。所以这是约翰所传的一个道。那么约翰传这个道，一般的百姓听见他所传的道，他们就回应，因此纷纷到他那里接受这个洗礼。但是希律是当时加利利和比利亚的统治者，他做了这样子违背神律法的事情，所以即使他是有这么高的身份，是一位君王，一位统治者，施洗约翰也绝对不避讳， 不言。司徒约翰面对希律这位分封的王，司徒约翰丝毫不畏惧，他斥责他的罪，他指出他把他的妻子休了，娶他的嫂嫂是违背摩西的律法。希律把他的妻子休了这件事情本身可能是律法所允许的，因为在生命记第24章，其实我们会看到马太福音到第19章，法利赛人就来问耶稣说休妻可不可以，耶稣就问他们说律法上怎么说的，他们就提到生命记第24章，他说摩西允许人休妻。所以在生命记第24章确实摩西的律法有这样的话说，人如果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后夫如果恨恶他，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或是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打发去的前夫不可以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她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所以摩西的律法按照这个生命记24章看来是允许人休妻，所以当他们问耶稣可不可以休妻的时候，耶稣说律法是怎么说，其实耶稣的律法是指整个摩西五经，我们今天的前面圣经旧约前面的5卷书，在当时就是所谓的律法书，是摩西所写的。但耶稣其实不是要这个答案，耶稣是问他们在摩西五经的第1卷书创世纪，当初神创造人类，神设立婚姻的时候，神对婚姻的旨意是如何。所以当他们引用生命记24章说摩西允许人休妻，耶稣就说起初并不是这样。所以耶稣就引用创世纪第2章24节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神所配合的人手不能分开。也就是说神设立婚姻，这是一个只要人还活着就是一个一生之久的一个立约的关系，所以休妻是违背神的旨意。但是摩西为什么允许人休妻呢？耶稣说那是因为你们的心硬，也就是说在摩西的时代，以色列人已经把休妻当成是家常便饭。我们知道古代的社会是以男性为主的一种社会，所以女人绝对不会休丈夫，永远是丈夫休妻，以至于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把休妻当成家常便饭，呼之则来挥之则去。所以这里他说如果你娶妻，你看到妻子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他好像说可以休妻，其实耶稣是因为你们的心硬，是因为他们已经是把休妻看成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摩西为了保护妇女，保护这些妻子，所以就要求说当你要休妻的时候你要写休书，你不能，所以写了休书以后这个妇人可以再嫁。如果娶她的前后第二个丈夫又把她休了，或者说这个后夫死了，这个第一个丈夫休她的第一个丈夫不可以再娶她。换句话说摩西的意思就是要禁止丈夫，或者说禁止男人把女人当作货品一样的来对待，写了休书你就不可以再把她娶回来，所以你要三思而后行。那么所以他把这个第一任希律安提帕把第一任妻子休掉，如果表面上看起来是没有违背这个摩西的律法，但是他娶他的嫂嫂为妻，这却是明显的违背了神在立位记，也就是摩西五经的另外一卷书立位记的神在律法上的一个规定。在立位记的第18章16节说，不可露你兄弟妻子的下体，这本是你弟兄的下体。意思就是说你的弟兄无论是哥哥或者弟弟， 那么兄弟的妻子你不可以露他的下体，意思就是说不可以娶他的妻子。所以在利未记二十章的二十一节，摩西律法说，人若娶弟兄之妻，这本是污秽的事，羞辱了他的弟兄，二人必无子女。所以希律安提帕他娶他哥哥的妻子，也就是说他的嫂嫂。那么这个利未记的规定其实是指兄弟还活着的时候。我们知道罗马书第七章保罗曾经说过，律法按着律法的规定，这个婚约是在人活着的时候一生之久的一个立约的关系。但是当夫妻双方如果有一个人已经死了，那么这个立约的关系也就结束了。所以立位记禁止人娶兄弟的妻子，是指在兄弟还活着的时候娶兄弟的妻子，这是违背神的律法。换句话说，这原先是一个已经是一个亲戚的关系，哥哥的妻子是嫂嫂，弟弟的妻子是弟媳，无论是哪一方面，这已经是一个因为婚姻的关系而建立的一个妯娌的关系。所以呢，律法禁止在兄弟还活着的时候娶兄弟的妻子为妻。而且这里这个约翰他斥责这个希律安提帕，这在原文圣经的这个动词啊，这个约翰曾经对他说，第四节，约翰曾经对他说，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这里约翰对他说这个动词在希腊原文是一个未完成式。从这个动词的时态来看，施洗约翰他不是只有一次来责备希律做了不合律法的事情，他可能是重复多次去责备希律。因为当他责备希律，希律不肯听。我们知道施洗约翰是传悔改的道，所以他指责人的罪，呼召人悔改，但是希律不肯听，施洗约翰就再一次的去责备他，呼召他悔改。所以这里动词是显明施洗约翰显然是重复的斥责他，重复的斥责希律不应该娶他兄弟的妻，而呼召希律悔改。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施洗约翰他是神忠心的仆人，他丝毫不胆怯也不惧怕的斥责罪，呼召人悔改，来尽他传道的责任。因此施洗约翰就成为我们今天所有基督徒，所有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的榜样。我们都应当效法他一样，丝毫不惧怕，丝毫不胆怯，去斥责人的罪，呼召人悔改。无论是像慕道的朋友，无论是像已经成为基督徒的人，我们都应当如此行。其实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不但警告门徒要防备假先知，也很清楚地说明不是口里称耶稣是主的人都是真门徒。换句话说，教会里面有真的门徒也有假的门徒，虽然口里认耶稣为主，但是呢不是真正跟随耶稣。所以无论对慕道友，无论对基督徒，一个真正遵行神的旨意，忠心的跟随耶稣，这样的一个基督徒都应当像施洗约翰一样，不胆怯不惧怕的来斥责罪恶，而且呼召人悔改。当然要做这样的事不是容易的事情，事实上我们不可能靠自己的能力来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必须依靠圣灵来斥责人的罪，呼召人悔改。因为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使人信服自己有罪，这是圣灵的工作，只有神能够鉴察人心， 只有神能够真正的来把人的罪显明出来，而且叫人真的是为自己的罪痛悔。所以我们应当效法施洗约翰，我们也应当刚强壮胆，不惧怕的来斥责罪恶，呼召人悔改。但是我们知道这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可以做的，唯有依靠圣灵的能力。而且要能够像施洗约翰这样忠心，即使是君王，即使是统治者，也毫无畏惧的去斥责罪，呼召悔改，如此的忠心，甚至是连自己的性命都在所不惜，这需要神的恩典。没有神的恩典，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忠心到底。对我自己来说，这真的是我很深刻的体验。因为在教导神的话，教导神的话本身不是只是一种知识性的传递，也要帮助人去遵行。因为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他说你们去领人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可是如果只是讲道没什么问题，但是一旦要去指证在生活当中什么事情是不合乎神的旨意的时候，那么很多时候就会受到很多的拦阻，受到很多的反对。如果我们靠我们天然的能力，我们没有办法真的是坚持下去，因为时间久了，我想我们人性的软弱，我们都会没有产生惧怕，产生胆怯，或者产生失望，产生灰心，产生挫折，很难坚持到底，去忠心的来斥责罪，呼召人悔改。好，所以当这个施洗约翰这样斥责希律，希律他做出什么反应呢？第三节的开始说，起先希律就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所以希律当施洗约翰一而再再而三的来指出他的罪，呼召他悔改，但是他却不肯听，所以他就做一件事情，把约翰捉拿捆绑，而且把他下在监里。但是接下来我们看第五节，希律就想要杀他。这里说希律不但是把他下在监里，而且希律想要杀他。但是在马太福音这样子来描述希律，跟马可福音对希律的描述似乎有矛盾。马可福音也是说，希律为他兄弟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差人去拿住约翰，把他锁在监里，因为希律已经娶了那妇人。而约翰曾对希律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但是呢，在马可福音说，因为于是希罗底怀恨他，想要杀他，只是不能，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就多照着去行，并且乐意听他。所以在马可福音是说，约翰指责希律的罪，希罗底恨约翰，想要杀他，可是他不能做这件事，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所以希律保护他，而且乐意听他。似乎这里马太这位作者却说希律想要杀他，好像是矛盾。这只是表面上看来，我们已经说了，所有福音书的作者他是选择性的来记载，是要配合他要宣讲的这个信息的主题。所以我们如果在马太福音第十四章，我们继续往下读到第九节，当希罗底的女儿要求希律把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他的时候，第九节，王便忧愁。这个忧愁不是他觉得有压力，这个忧愁是真的，他心中因为希罗底的女儿要他把约翰杀了，他心里就忧愁。可是前面第五节却说希律想要杀他，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是矛盾，其实 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的作者，他们都是按着他们所要传递的这个信息的主题选择性的来记载。希律的忧愁跟希律的想要杀约翰，其实是显出在希律的里面同时具有两种矛盾的情感。一方面，当施洗约翰一再的斥责他，希律他心里面却不愿意听从的时候，他心中产生仇恨，因此他想要杀施洗约翰。但是当希罗底的女儿真的来向他要施洗约翰的头的时候，他又感到忧愁。而马可福音其实是提供他为什么忧愁的理由，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所以在希律人里面是有这种混合的情感，我们可以说他是又敬又恨。但这也显出什么样的人会有这种混合的情感呢？我想我们今天基督徒，可能我们一些人心中也有这种混合的情感。当别人指出我们做的事情是错的，可能我们心里不服，或者说我们不愿意谦卑的去领受。但是很可能责备我们的人是一位真正教导神话语的人，或者说不但是教导，而且应该说他是真正自己也遵行神话语的。所以对这样的人，可能我们心里面也存着一个尊敬，但是我们就会有一种矛盾的情绪。原因是在哪里？原因就在于我们并不是全心委身于神。所以希律这种混合的情感，又敬又恨，也就是所有不全心委身于神的标准，这样的人他们典型的表现。所有不愿意真正全心委身于神的标准的人，一方面他当然知道神是圣洁的，一方面可能他承认神的仆人是义的，所说的话指出这个他所做的事情是违背了神的标准，但是他却不愿意接受，所以产生一个复杂的情感，又敬又恨。这个原因，根本的原因，这就是那些不全心委身于神的标准的人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现。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都可以反省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自己是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在我们的身上，那就很清楚了，我们没有真正委身于神的标准。所以我好像口里承认耶稣是主，我口里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但其实却没有真正完全委身于神的标准。所以如果真的有人以神的话来指出我们是做了得罪神的事情，我们心里面不愿意接受，心中不高兴，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这是对的，但是这就是一种矛盾的情绪。但是希律不但想要杀约翰，这里接下来说，只是呢，他害怕百姓，因为百姓以约翰为先知。我们知道施洗约翰他宣讲悔改的道，大前提是神的国近了。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所传的是一样的，神的国近了，所以呼召人要悔改。我们已经说了，这个神的国是其实神的国度是从神创造这个世界，神就掌管他所创造的万有。然而不是所有受造物都愿意甘心降服神的君王统治，所以圣经就向我们启示，将来有一天神要在他造的宇宙当中实现他理想的君王统治，他要除去所有的反对和邪恶，让他的旨意可以在地上畅行无阻，如同现在在天上神的旨意畅行无阻一样。所以神的国这个理想的君王统治要实现的时候，要除掉所有的邪恶，也就是最后的审判，神要施行最后的审判。因此施洗约翰呼召人说悔改，悔改。 但是从旧约先知的预言，这个神的国将来的君王就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换句话说，这位弥赛亚君王他能够实现神理想的君王统治，所以也就是这个弥赛亚的国度近了。所以施洗约翰呼召人悔改，他这样子所传讲的信息，而且是带着大能所宣讲的信息，就挑旺当时所有的犹太人对弥赛亚君王热烈的期待。所以有一位犹太人的史学家叫做约瑟夫，在他的书上描述施洗约翰，他说有很多人因为受施洗约翰的话语感动，成群结队的就近他，也就是说，所以就非常多的人来跟随施洗约翰。而希律唯恐约翰对百姓的影响太大，也许有可能会转变成叛变的势力，也就是说，因为他们期待这个弥赛亚君王的来到，掀起这个对弥赛亚君王期待的一个热潮，因为神的国近了，也就是弥赛亚君王统治的这个理想的神的国已经近了，所以掀起对弥赛亚君王这个热烈的期待，而百姓受施洗约翰所传的道的感动，就成群的来涌向他。希律害怕这会造成一股暴动反对的势力，叛变的势力，所以希律想要杀害耶稣。所以其实希律对不起，不是杀害耶稣，想要杀害施洗约翰。所以其实希律一方面是因为道德的原因，施洗约翰指出他的罪，他想要杀害他，但是同时也是掺杂政治性的因素在内。好，所以我们看他因为惧怕百姓没有办法下手杀约翰，因为百姓以约翰为先知。但是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呢？到了希律的生日，希罗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使希律欢喜。希律生日的时候，他办一个生日庆生会，在他的庆生会里面，希罗底的女儿就来跳舞助兴。我们今天可能不觉得是什么，但是我们要知道，在当时，在希律王这个希律安提帕做分封的王的那个时代的背景，我们先看这个希罗底的女儿。希罗底的女儿她的名字叫撒罗米，那么按照犹太历史书的记载，她的年龄在当时是差不多12岁到14岁左右，是希罗底跟她的前夫腓力所生的一个女儿。那么当希律生日，她举办这个庆生会，希罗底的女儿就来在众人面前跳舞。当时在那个时代，跳舞的女子被看为是不名誉的，因为很多这些舞女的舞蹈都有不道德的暗示。其实我们看今天现代很多的所谓的舞蹈本身也都是有这种色情的这样子的一些暗示在里面，所以当时的舞女的舞蹈是都带着这种在道德上色情上不道德的暗示。所以希罗底可以算撒罗米可以算是皇族的公主，因为她的妈妈算是皇后，她是这样一位皇族的公主，却来到公众的面前献舞。而且我们已经说了，这个当时这些舞女都是这些舞蹈本身都有不道德的暗示在里面，所以这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其实也符合当时这个希律安提帕王在当时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实际的情况，他当时的生活确实是一种糜烂的一种生活。但是不论如何，因为撒罗米的跳舞献舞就使希律大大的欢喜，所以希律就起誓应许随他所求的给他。在那个时候，舞女来到君王面前献舞，那么按照这个跳舞的女子给予这个君王的印象， 君王给予他奖赏，这是在当时很普遍的事，就是舞女跳舞之后，这个君王看他的舞蹈，君王如果很这个看这个君王如果很欢喜，那么就给这个跳舞的女子奖赏，这在当时是很普通的事情。所以这个希罗底的女儿沙罗米，她来到这个公众在希律的这个生日庆生会当中跳舞，使希律大大欢喜，很自然希律就奖赏她。于是希律说，随你要什么。希律这个这样的话其实是一种夸张的方式来表达他很高兴。所以我们可以看很多电影，那些王很高兴的时候拍一下胸脯，就是说随便你，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这是用一种夸张的方式来表达他心中的欢喜。所以他说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任由沙罗米提出任何的要求。不但希律答应说沙罗米向他求什么他都给，而且他还起誓，起誓就是保证他一定会照他所说的，无论沙罗米要什么他都赏赐给沙罗米。但是我们看希律他这样做是完全没有经过任何深思熟虑的一种愚蠢的行为，很自然的，他可能期待沙罗米会向他要求珠宝饰物，也就是说，一个跳舞的女孩子，当国王她跳的舞让国王感到欢喜，国王说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我就赏给你的时候，可能所期待的很自然就是他一定会要求这个珠宝饰物。对我们现在来说，钻戒也好，无论是金链子也好，就是要求这一类。但是希律万万没有想到沙罗米竟然向他要求施洗约翰的头，所以这个他真的是冲昏了头，他心中欢喜。其实我已经说了，他拥有的权柄是很小的，但是他在这个时候他的骄傲让他完全失去他的理性的思考，不经过深思熟虑他就做了这样的允诺。于是呢，第八节，女儿被母亲所使，就说请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我。我们刚刚说了，沙罗米当时可能只有12岁到14岁，所以他还是一个青少年，很自然当希律给他这样的一个诺言，随便他可以要求什么，希律都保证一定会给他做奖赏，自然他第一个就会去征求他母亲的意见。所以当他去征求他母亲的意见，就使希罗底得到一个机会，借此来完成他自己邪恶的心愿。因此他就对他女儿说，你去向希律要求把施洗约翰的头砍下来放在盘子上交给你。所以希罗底就利用这个机会来把施洗约翰置之于死地。我们已经说了，因为施洗约翰斥责希律他娶他的嫂嫂为妻是违背律法，所以希罗底就怀恨在心。当希律听见沙罗米的要求，第九节，王便忧愁。我们刚刚已经解释了，虽然第五节说他想要杀施洗约翰，但是这里真的沙罗米来求施洗约翰的头的时候，王心里面却忧愁，这就显出反映出希律里面同时有这种矛盾的情感。一方面因为施洗约翰对他的责备，他想要杀害施洗约翰，可是另外一方面他又知道施洗约翰是义人是圣人，他心里面存着尊敬，对施洗约翰的尊敬。所以呢，这时候真的希罗米要求施洗约翰的头，他心里面有忧愁。但是这里接下来说，因为他所起的誓，又因为同席的人就吩咐给他， 就吩咐照沙罗米的要求给他。这里让我们看见希律，他因为自己所起的事，又因为同席的人，于是他就吩咐照沙罗米的要求给他。他这样的一个行为是一个软弱的人典型的一种行为。正如大部分软弱的人一样，希律害怕被人认为他是软弱的，所以因为他已经在所有的宾客面前答应沙罗米无论他求什么都要给他，还公开的起誓保证他一定会照他所说的去做，来赏赐沙罗米。如果他不照他在众人面前公开起誓的允诺去行，那他就会没面子。所以这就是希律的软弱，他的软弱让他怕别人认为他是软弱的，但是他这样的软弱却使他为了遵守一个愚昧的诺言而破坏了一个更重要的律法，那就是谋杀的罪。因为十诫第六条诫命不可谋杀，如果一个人他真的是犯了摩西的律法，经过两三个见证人的作证，法官裁决这个人是有罪的，那么这个人就该当他的刑罚。而施洗约翰却是神忠心的仆人，所以希律他这样的软弱，他怕别人看他是软弱的，怕别人认为他是软弱，所以他就遵守他自己愚昧的诺言，但是因为遵守他这个愚昧的诺言，他却犯了神的律法，犯了一个更重要的律法，那就是谋杀罪。他害怕失去自己的面子胜过承认自己的错误，他惧怕人的批评或嘲笑胜于惧怕自己良心的声音。因为当沙罗米要求的时候，他心里忧愁，所以他怕失去自己的面子胜过当众承认自己错了，他害怕别人的批评和嘲笑胜过听从自己良心的声音。这很清楚显明他是坚定的明知故犯。所以我们常常说，哎呀，我心里面软弱，软弱不是一个借口，软弱本身其实就已经表明我们自己所做的抉择。他如此为了遵守一个愚昧的诺言去犯一个更重的律法，是他所知道的神的律法所禁止的，因此他是一个坚定的明知故犯者。他不是刚强，他是软弱，而且是故意犯罪。所以第十节，于是打发人去在监里斩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女子，女子拿去给他母亲。砍头是罗马的习俗，但是是犹太教所不允许的。所以这一位希律，他在宗教上是像犹太人，但是他的生活却是像罗马人。因此我们也都要用希律当作一面镜子来照我们自己，可能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自己身上有希律的影子，但是我们不是要以希律作为我们的借口，乃是借着这面镜子能够照明我们自己，我们就赶紧来到神面前，我们来悔改，我们承认我们的错，我们宁可失去我们的面子，我们也不要得罪神，我们应该勇敢地承认我们自己的错误，这才是真正的刚强。我们 不要违背我们良心的声音。圣经说，如果我们一再违背良心的声音，我们的良心就像被热铁烙惯了一样，就麻木了，我们的良心的功能就不再有了。良心是神把他的道德律刻在我们的心中，在神创造人的时候，神就把他的是道德的是非刻在我们心里面，所以我们都有所谓的良知，也就是所谓的是非之心。所以我们要成为真正勇敢的人，真正刚强的人，而不要像希律一样，这样的一种软弱其实乃是一种明知故犯。所以我们看到施洗约翰这一位旧约最后的先知，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耶稣已经说了，凡妇人所生的兴起来没有一位是大过施洗约翰的，但是在神的国里面最小的也比施洗约翰还大。其实耶稣的意思是说，施洗约翰是属于旧的时代，耶稣来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所以施洗约翰是在旧约的这个时代当中最后的一位先知。他忠心地传悔改的道，斥责百姓的罪，而且呼召他们悔改，连君王统治者他也不避讳不言，但是他却因此受逼迫，被捉拿，被监禁，甚至被杀害。他是为义的缘故受逼迫，但是他向神忠心直到他死，或者我们可以反过来，他至死向神忠心。所以施洗约翰是我们今天所有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的楷模，我们都应该要效法他，像他一样忠心的来宣讲神国的福音。当我们宣讲神国的福音的时候，不能不指出人的罪来，呼召人悔改。今天的教会，当我们说爱的时候，我们就变成纵容，要有爱心，要饶恕，要包容。我们刚唱这个爱的诗歌，但是不要忘记，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神的标准是不会改变的，在不改变的标准，神的公义之下，神确实不轻易发怒，很久的忍耐，但是他的宽容是要领我们悔改。罗马书第二章说，如果我们不肯悔改，那我们就是为自己积蓄愤怒，只等到神按公义审判人的日子来到。所以我们今天传这个天国的福音，必须忠心的效法施洗约翰和耶稣一样的宣讲神的国，而且斥责人的罪，呼召人悔改。无论向任何人，我们都应该没有避讳不言的，甚至我们也应该像施洗约翰一样，不以性命为念。所以在新约使徒行传，我们看到使徒保罗是另外一个忠心神忠心的仆人的例子。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保罗要把他从马其顿亚该亚教会收到的捐款送到耶路撒冷，供应耶路撒冷贫穷的信徒。他为了赶时间，所以当他往耶路撒冷去，经过以弗所的时候，他请人把以弗所的长老叫到米利都，因为米利都是在沿海，可是以弗所是在比较内陆，不是真的很内陆，但是还是要从米利都上岸，还要往内陆走一点。所以他就差人把以弗所长老叫到米利都来，然后使徒保罗对他们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西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 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这些都是真正神的仆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你们去领万人做我的门徒，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所以我们也要效法施洗约翰，效法使徒保罗一样的，我们必须忠心的宣讲这个神国的福音。而耶稣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我们刚刚说八福的最后一福，耶稣已经很清楚指出，为义受逼迫是神国的百姓身上的记号。我们常说有什么记号是可以让我们认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呢？当然大家立刻想到的都是约翰福音，耶稣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就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也就是舍己的爱，你们也要照样用这种舍己的爱彼此相爱，那么众人就会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但是这里耶稣给我们另外一方面的记号，那就是为义受逼迫。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当我们为了向神忠心，为了活出一个遵行神旨意的生活，也就是效法我们的主耶稣那样去遵行神的旨意而行，我们就不会不受逼迫。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凡是作恶的人就恨光，他们不会来救光。这是约翰在约翰福音说耶稣是真光，这个光来到，可是世人却恨这个光，因为世人是作恶的。所以耶稣说世人恨他，因为他指证世人所做的事是恶的。因此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他也对门徒说，他说如果世界恨你们，世人恨你们，你们必须知道他们已经先恨了我，因为耶稣指证世人所做的事是恶的。所以凡是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也都要为义，为遵行神的旨意，为对神忠心来宣讲这个神国的福音而受逼迫。但我们刚刚已经提到，我们也只有靠着神的恩典，才有可能真正忠心到底，像施洗约翰，像使徒保罗一样，不计代价，不以性命为念，不胆怯，不惧怕，我们去宣讲神国的福音，去斥责罪恶，呼召人悔改，信靠耶稣。当希律把施洗约翰砍头之后，约翰的门徒就去向希律要求他的身体，他们就取了他的身体，然后把他埋葬。所有近前的犹太人，他们的一个基本的观念就是，所有的人都是按神的形象造的，因此都应当给予一个适当的埋葬，即使是战争的战俘，也应当给予适当的埋葬。所以他施洗约翰的门徒就去要求他的身体，就把他埋葬，然后他们就去告诉耶稣这件事。只有马太福音提到他们去告诉耶稣，作者是借着这个细节来把耶稣跟施洗约翰联系在一起。施洗约翰的殉道就预兆了耶稣自己的受难跟死亡。 我们已经说了，施洗约翰是弥赛亚的先驱，或者说是弥赛亚的开路先锋，是为弥赛亚预备道路的。因此不但是他的传道工作，连他的殉道都成为耶稣的先驱。在第三章第一节第二节，当施洗约翰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宣讲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而耶稣在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节，施洗约翰下监被下在监里之后，耶稣也出来传道。耶稣从那时候，耶稣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因此在传道工作这方面，施洗约翰成为耶稣的先驱，而施洗约翰被捉拿，被下在监里，最后被杀害以及被埋葬，也成为耶稣被捉拿、被钉十字架、被埋葬的一个预兆。所以他的殉道也成为耶稣自己的受难和死亡的一个预兆。施洗约翰确实是神忠心的仆人，他成为这位弥赛亚的先驱，但是这位弥赛亚来完成神的救恩，呼召人悔改，转向他，接待他做救主和做生命的主，也就是接受他君王的统治。我们跟随他的人，我们也都是要跟他走同一条路。所以耶稣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换句话说，我们也都必须不计代价，而且我们要把自我完全的舍弃。只有当我们真的把我们的自我完全的舍弃，连我们的性命都在所不惜，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忠心的来宣讲这个神国的福音，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跟托付。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把施洗约翰放在我们的面前，成为一个楷模，让我们知道你给我们的呼召，我们应当如何忠心的去完成。我们知道这是我们不能够避免的，那就是为义受逼迫，是每一个跟随耶稣做门徒身上必定有的一个记号。如果我们今天没有为义的缘故受逼迫，我们都要问我们自己，可能我们并没有真正完全照神的旨意而行。因为当我们真正是一个完全顺服神、遵行神旨意的人，在这样一个罪恶的世界中，不可能不受逼迫。但我们也看到希律安提帕成为我们一面镜子，我们也要恳求主使人救我们脱离这样的软弱，因为这个软弱本身乃是我们已经做了我们一个坚定的选择，也就是我们选择了悖逆神。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无论是要脱离罪和试探，无论是要忠心来跟随耶稣，我们都需要你的恩典，没有你的恩典，我们什么也不能做。主啊，你帮助我们真的是谦卑的活在你的面前，凡事我们都来依靠你，我们真的是从心里面知道自己是邻里贫穷的人。所以八福的第一福说，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最后第八福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天父，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必须活出这个八福的品格，来显出我们真正是属你的人。但我们知道不是靠我们自己，乃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带来的救赎的恩典。我们再一次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这实在不是我们配得的，也不是我们该得的，是主你向我们这些罪人施的怜悯和恩典。我们真是求你救我们脱离我们的悖逆，让我们真是能够过一个敬拜顺服你的人生。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基督的圣名，阿门。
朋友，你收听的是真光系列茶经，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每天的生活。